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五。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位年轻西人学员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经历，作者委内瑞拉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来自委内瑞拉的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6年多了。当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时，我就有幸接触到了大法。那时我有一位来自英国的网友，就是他在聊天时发给我法轮大法的网站链接，让我走进了修炼的大门。他告诉我学功是免费的，我打开了网站，我觉得我喜欢上了修炼，我立刻开始学习练功动作，并且感受到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随后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读完了《法轮功》一书，那时正好是暑假期间，所以我可以花整天的时间来阅读。紧接着我又开始阅读《转法轮》，几天之内我就读完了整本书。我能从心底最深处感受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真正的修炼。在我练功时，我能感觉到难以言表的祥和。整个的修炼当中，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我的家人对气功一无所知，因为这些和委内瑞拉的文化毫无相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我练功时，他们都会抱怨并阻止我，但我还是在偷偷的练。慢慢的，他们了解到法轮大法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因此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家人开始发现到我的改变，我不再和哥哥争抢打闹，也不会在母亲生气或责骂我时顶嘴。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家人给我起的外号叫老虎。那时的我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争斗，也经常会在言语上伤害别人。我总在学校里给哥哥惹麻烦，因为我总喜欢去招惹别的同学，甚至跟他的朋友和年纪比我大的人打架，每次都会把他牵扯进来给我劝架。但是开始修炼大法之后，我不再和别人打架了。我母亲都说她不能理解我究竟是怎么做到在遇到明显不公待遇时能忍住不和哥哥打架的，母亲都觉得他应该要来维护我。正因为我表现出来的平和和容忍的态度，他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甘地。在我的国家，青春期的孩子在学校就开始喝酒抽烟，与异性交往，与家人朋友把酒言欢，是委内瑞拉的一大习俗。我经常被迫在朋友和家庭聚会中饮酒，人们都不厌其烦地叫我喝酒，但我始终坚定不移地滴酒不沾。这么小的年纪，我就下定决心不再喝酒了，因为法轮大法教导我，喝酒会使人乱性，让人失去理智。另外，我也厌烦酒精的气味，将喝酒视为一种恶习。 我觉得不喝酒，我依然可以和朋友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我陪同朋友参加聚会时，我能看到酒精给人带来的危害。我的朋友们会比赛看谁喝得更多，他们会更醉，最后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或者会因为过度饮酒而危害健康。不幸的是，因为我是独自修炼，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临近，我越加忙于学业，希望能够学有所成，取得好成绩。大学期间，我因过于追求学业上的成功而停止了修炼，我只在有时间的时候才练功，我也不常学法，并以太忙作为借口。由于我为了追求成功，过分执着于学习成绩，而与大法渐行渐远，我开始患上了焦虑症。接着，我的课业表现也随之退步，我变得异常焦虑，有时甚至不能打开我的课本，不能走进课堂。当家人察觉到我的异常，他们请求我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因为他们相信大法能够让我摆脱焦虑，重新找回曾经那个充满祥和的我。有一次，我的一位家人遭遇了很大的痛苦，我哥哥说，他应该修炼法轮大法，这样他就不会那么精神紧张，不会争斗，能像你一样内心平和了。那时我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在学校作弊，我发现之后觉得这样做是错的，我决心无论成绩如何不好，我都不会像他们那样作弊，因为这样做有违法轮大法要我们做好人、修真、诚实、与人为善的法理。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到一间欧洲公司去做一个特别的研究项目，我的项目得到教授的最高分，我的研究也获得了褒奖以及公司负责人嘉许的推荐信。他在信中说，我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奉献，对每项任务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教会我要诚实，努力工作，早来晚走，做事竭尽全力。随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来自于一个有着更加严格保守的文化背景、传统价值观念的国家。她告诉我，虽然我不是出生在和她一样的文化和国家中，但是她对我却非常的敬佩，因为她想象不到像我这样出生在如此自由文化中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严格的道德观和自我要求。即使和周围人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依然可以抵抗烟酒、学校作弊、与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等诸多诱惑。我告诉他，这一切都要感谢法轮大法，因为修炼大法，我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才能保持走在正路上，不被不好的习惯和行为所影响。毕业之后，我在一间美国公司任职，因为我优秀的履历，老板很高兴我能加入公司和他们一起工作。他还向部门的员工称赞我。在我进入公司后，我发现在同一团队里，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一位同事与我有些隔阂。我有疑问时，他都不回答或者直接无视我。作为刚刚来到这个岗位上的新人，我只能全部投入其中，靠自己的能力尽力将工作做到最好。当公司聘请学生加入我们的团队实习时，我都会被委派去和实习生一起工作。每次我和实习生的观点不统一，那位同事都会让我遵照实习生的提议去做，甚至有时候会有损我们的项目成果。那年底，我的年度工作表现评分被老板打了一个很低的分数，说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却在依赖实习生工作，同时我也没有对项目的进展有所贡献。我尝试向老板解释，说是因为比我级别更高的同事一直叫我按照实习生的计划去工作，而我必须要听从他的吩咐。然而老板并不想听我的辩解，因为那位同事已经为公司效力多年，而我仅仅是位新人，所以他的话比我更有分量。那段时间，我感到极度的冤枉和挫败， 因为我深知这样的情况严重损害了我的声誉。不过我明白，我必须放下这些怨恨，并且按照我从法轮大法中学到的道理去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我放下了，并决定要继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我没有跟我的同事争斗，也没有去给他制造麻烦。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另外一个团队，这时我才发现，在美国的工作环境是那么充满竞争性的，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会使用非法药物使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更快地得到升职和加薪。我新团队的同事建议我服用这种药物，让我变得更有效率。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我看到我的同事吃了这种药才变得比我更出色，让我在老板面前显得很差劲。不过我决定，不管我的表现如何，我也只会尽我所能的努力工作，而不是依靠药物。法轮大法教我要诚实，工作要有正念，不能想着欺骗，要顺其自然。这种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变得焦虑。我有一个同事就变得很焦躁，每次跟他讲话，他都会向我发脾气，他经常对我很坏，还常在同事和主管面前羞辱我。不过大法教我不能与人争斗，我心里都会原谅他，不与他争斗。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忍，要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韩信一样，在大街上被人大肆羞辱，他都能忍辱负重，而不是拔剑相斗。当我得知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升职机会的员工时，我心里非常难受，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所以我必须继续尽心尽力的工作，不能让这些事影响到我。哪怕有时我在心里感到失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从我开始在公司工作，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学习工作方面的技巧，但我不明白，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准备，我也总是各个公司最好的选择之一，但我却一直没办法得到一份工作邀请。面试的经历让我非常焦虑，我牺牲了很多去学习，一直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我无法安心地吃饭睡觉，这也让我的健康也受到了影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在学校和在面试中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因为我有太多强烈的对名利的执着心。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执着，过一个平静的生活。我希望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像我需要照顾家庭一样，我还要向世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去帮助别人，还要经常学法练功。我开始这样做之后，我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放松，终于我的焦虑不见了，我也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不再为追名逐利而忧心。我知道只要每天尽全力做好工作就足够了，尽到我的责任，先为别人着想。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得到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生活得很舒适。很快的，我有机会加入到公司的一个新的团队，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学习去掌握新的技能。最终我的团队进行了重组，调派过去四名员工，因为团队经手的所有项目都要仰仗他们，公司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像以前那样占用那么多的人力。我一开始在新的团队工作，我的搭档就认可了我的优秀表现，他们对我的贡献感到惊奇，想不到为什么我这么敬业的员工却得不到升职。他们都要我向新的老板要求升职，因为我值得更高的职位。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顺其自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要尽职尽责，为别人着想，能者多劳。我要确保我的团队能够成功，我的同事不需要担心项目的前景。我的搭档对我的工作做出了正面的评价， 说他们很惊讶我能够解决一些别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都认为很难而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当我听到他们的评价时，我明白这是对我是否能去掉显示心、自以为是的执着心的考验。我需要注意这些，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是法轮大法赋予我能力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且每天都踏实认真的工作。工作和学习时，别人都需要听音乐或服用药物来保持专注，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我能够凭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工作，而不需要依靠那些东西。有一次，我需要带妻子到城里看医生，路上需要开车3个小时，不幸的是，我们有可能会迟到。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迟到超过15分钟，就将错过与医生的预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最终我们迷路了，根本找不到医院。我妻子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她开始冲我大喊大叫，甚至辱骂我，她还用尽全力地打我。我保持冷静，并安慰她不要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有办法按时到达。整个过程中，我都保持着镇定，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只是专注在尽快找到去往医院的路上。最终我们顺利抵达，医生也接待了我们。那天晚上，我妻子哭着来找我，说她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如此平静，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她那样的表现下，我当时竟然都没有提高音量，没有说刻薄的话，连表情上都没有显露出一丝的不悦。她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这一切应该要感谢法轮大法，是修炼大法才让我能够那样去做，完全的平静，没有一点负面的思绪。如果没有大法，我不可能那样表现的。这些年我一直是独自修炼，没有集体修炼的环境，正因如此，我的修炼进程十分缓慢。虽然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法弟子的城市，但我还是决定要想办法创造一个集体修炼的环境。我联系了一些和我情况类似的同修，每天通过网络集体学法练功，我们在一起互相勉励，共同提高，还相互分享修炼体会。自从我有了这样的修炼环境之后，我发现我的修炼状态明显提高了，我的行为越来越同化于大法，我的层次也慢慢的提升，我不再浪费时间上网，我一直充满能量，我感觉身体一身轻，充满了祥和平静。随着我的精力越加旺盛，除了做好我的常人工作，学法、练功、发正念，学习提高我的专业技能之外，我还可以帮助妻子做家务，帮她学习。我非常后悔这么多年没能在整体中修炼，我原本可以修炼提高得更快。法轮大法彻底地改变了我，带给我无尽的祝福，感谢大法，把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问题少年，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改变成一个平静、友善、充满能量和平和，为别人着想的诚实的人。师父，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您的感谢，谢谢您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感谢师父的祝福和无比慈悲。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文章，题目是《苦尽甘来，冤怨化福》，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第19届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 见证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见证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第一部分，乱世冤怨大法解。我今年83岁，我出生在农村，家里穷，姐妹又多。在我4-5岁时，曾先后两次被家人送给别人家。从小到大，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吃了很多苦。1958年，我23岁，有工厂到我们村里来招工。这样，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工厂里当了一名工人，一直到1988年退休。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排行老大，可他从小就跟我不亲，总是顶撞我。不管我对他多好，他都不说我好。我说东，他就朝西；我说西，他就朝东，就是跟我对着干。我不知哭过多少回，流过多少泪。1988年，儿子结婚时，我对儿子说，我给你在外边租了个房子住，房钱我出，你只管住。儿子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可当时家里就两间房，还有两个小女儿，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与老伴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出去租房住。孙女出生了，我给买了吃的、穿的、用的东西给儿子送过去，儿子却给我退回来，不要。女儿气得够呛，要跟他哥理论。修炼法轮功前一年，我身上起小红点，去医院看病，医院人特别多，上午没看上，医生说，你下午再来吧。我只好离开医院，可我家离医院路途较远，回家吃完饭再回来就很晚了。儿子家较近，我就到儿子家去吃中午饭，儿子就不干了，又大闹一通，嫌我吃他家的饭了，我都不能说话。儿子连续十几年都不回家，不跟我们来往，就是在街上看见我都不理我。我整天觉得心里憋屈，更是一没事就想哭，整天掉泪，总觉得自己命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为了站住脑子不想事，我就拼命地找活干，找事干。我退休后曾练过别的气功。1994年3月的一天，我得大法的缘分到了。小女儿对我说，法轮功特别好，说她单位的师父在练，并劝我改练法轮功。就这样，虽然晚了一两天，我还是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讲法传授班，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听完师父讲法，就觉得好，便断断续续地开始练功。我没上过学，在老家时上过一冬天的识字补习班夜校，才认得几个字。刚开始学法时，到处有不认识的字，就问女儿，一天不知道要问多少回。看书看不了几行就得歇歇。练法轮功前，身体很弱，精神也不济，患有尿失禁，总想去厕所，走不到厕所就已尿裤里了。还患有飞蚊症，眼前都是小飞虫，眼睛很不舒服。看书时还要戴上250度的花镜，一学法就全好了，也不尿裤了，眼前再也没有小飞虫了，不但有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由于当时悟性差，一天也看不了多少法。1996年，我开始早晨到练功点上参加集体练功，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提高很快，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师父的美国讲法发表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有一天，我想，要是不戴眼镜就能学法多好啊！就这一念，师父就管我了，我一下就不用戴眼镜了。学法时，看完一讲法，眼睛也没事。过去看不了几行就得歇歇，现在就连4合1版的小本5号字也看得清， 一有时间就愿意看法。20多年来，没吃过一粒药，不是我有病不吃药，而是根本就没有病。现在我每天精神饱满，满面红光，脸上基本没有皱纹，见到我的人都说我不像80多岁的人。自从学练法轮功后，我的心也宽了，也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知道了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有善缘，有恶缘，欠债要还，就不哭了，也明白了过去吃的那些苦，都是为了今天得法的。有一天，儿子全家回来了，是儿子他们自己提出来要回来的。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要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做人做事，说什么我也不会让儿子进我的门。一进门，儿媳就哭着说，妈，我们十几年没来，早该来看您了，看您还那样，都没什么变化。我什么也不计较，还是对他们好。后来儿子他们每周都回来与我们团聚。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较深，儿子一听见我学法练功，听师父讲法录音录像，就生气，就闹腾，反对我修炼。有一天儿子回家，看见我正在听师父讲法，就又开始阻止闹腾。我对儿子说，这是我的家，你要是管我这个事，以后你就别进这个门。儿媳对儿子说，你看妈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都不显老，她身体好比什么不好呀。儿子不说话了，再看到我学法练功也没事了。第二部分，大法给予我儿子新生。三退大潮开始后，我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想家人也得救啊，我的两个女儿、女婿和老伴早就都明白真相，很容易就劝退了，没有我那儿子说什么也不退，只要我一说话他就和我唱反调，不管我说啥都和我对着干，受邪党谎言毒害太深了。怎么办？我就请老伴和小女儿帮忙劝退。这天儿子又来了，我让老伴劝他三退，他又大吵大闹地恼着走了。我发正念，让他明白的那面起作用。过了一会儿，儿子来电话说，就那么办吧。就这样，儿子三退了。儿子三退后，整个变了一个样，不但身体好了，腰不疼了，脾气也好了。儿媳和孙女都说，他现在是个正常人了。我知道是他三退后得福了才发生的变化，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他。后来我用我所在层次上修出来的和悟道的法理跟儿子交流时，儿子也能听进我说的话了。儿媳说，您儿子可改变了，您儿子心里还是有您的。那次我们背后说到您，您儿子说，那是我妈，都不让我说您。是的，儿子过去总说他爸好，说我过去总看不上他，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不管。现在我把心放下了，我就好好修我的，家里的什么事儿子也都管了。儿子现在真是大变样了，帮我调手机，调闹钟，调电视，什么都为我着想。儿媳还高兴地对我说，你儿子这个脾气改了，真是太好了，看出来了吗？他现在性格都变了，原来总跟人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跟谁也不融洽，现在好了，都是大法的威力呀。过去儿子遇事就上外面去喊，吵得谁都不得安宁，家里有一个他的叔伯叔叔，前些年劝说过他，说他不管家，不管父母，这是不对的。就为这，两人闹得跟仇人似的，谁也不理谁。现在叔侄俩关系和好了，用儿媳的话说，俩人可亲呢。孙女说，
过去我爸有时不正常，现在正常了，只有大法能改变。是啊，除了大法，谁能改变了从小就与我对着干的儿子？我知道儿子是来讨债的，要不是修了大法，如果没有师父，我的命早就没了，我早就气死了。面对十几年来不跟我来往的儿子，我谢谢师父，是大法把这一切给归正了。我的孙女也得到福报。原来孙女平时学习成绩一般，自打回到我家来后，听了大法真相，学习成绩也提升了。回家后我常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时她也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考大专时都差70分没考上，后来不但考上了专升本，现在本科毕业，正在准备考研究生呢。第三部分，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我老伴堂兄家的孙子叫小雨，上小学一年级时经常头疼，疼的孩子都上不了学，只好在家休学治病，有病乱投医，给小雨看病，那真是什么法都用遍了。西医看不好了看中医，中医也看不好了就看香门、扎针、掐捏，各种偏方都试过了也看不好。2002年，小雨和妈妈从老家来到我这里医治。来到我家后，我告诉小雨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准好。小雨就念，他妈妈也相信大法好。小雨的妈妈对我说，你过去身体不好，看你现在多好啊，我们老家那里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也是特别好，他还知道一个迫害大法的人遭恶报的事。小雨来我家之前，在保定市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也不见好，还总发烧，自进了我家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念法轮大法好，不发烧了，也不头疼了，一次也没犯过病，他们就回家了。在老家住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来电话说小雨又犯病了，要来我家到省城大医院看病。小雨这次是由爸爸和奶奶领着来的，小雨他们刚来就到省二院找全省最有名的大医院和最好的神经科专家去看病。去了之后，医院给小雨在头上戴了24小时的监控检测仪，还有一张表要填空，要观察记录平时都有什么症状。回到我家后，小雨就又什么事也没了，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也不头疼了，也不难受了。我还是让小雨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问小雨，你敢到外面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小雨说不敢。到了与医院约定的日子，医院的那张表也没填上，因为没有任何不好的症状表现，仪器上也查不到。那天小雨的爸爸奶奶领着他去省二院了，快到做中午饭时，我突然看见在远方高处有一片红光。我心里挺纳闷，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是好事，跟小雨有关系。小雨他们一家从医院回来了，一进门，小雨就对我告状说，我奶奶捂我嘴，不让我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到了医院里，人特别多，医生让到外边等着，那么多人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就到医院外边转悠，外边人也是多得不行。小雨就在人群中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雨奶奶吓坏了，赶紧捂小雨的嘴，怕被坏人抓去。一问时间才知道，小雨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间，正是我看到远方高处有一片红光的时间。我心里明白，是慈悲的师父 把小雨的空间场给清理了。饭后，小雨和他们家人就走了。我觉着有点困得挺不住劲了，隐隐约约中看到有一棵小枣树，大风把小树吹得来回晃得很厉害。风刮了一阵，停了。再看小枣树，小树长得很直，没有岔，树叶翠绿翠绿的，非常的好看。直觉告诉我，小雨的病好了，师父给他把病拿掉了。过后我老伴说，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我一打电话，小雨的奶奶接的，在电话里跟我说，小雨就那么就好了。只没有经过医治，没吃药，没打针，就那天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现在小雨大学都快毕业了，一直很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第四部分，慈悲与威严同在。2008年，中共利用奥运，又一次大面积绑架迫害大法弟子，我也被软禁在家两个月。街道居委会受中共胁迫，天天派人在我家门口蹲着，看着我，不让我出门，有时还来家里。我就想，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呢？师父看到我这个心，就给我智慧了。我就给管这事的居委会主任讲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功有多好，法轮功的人就做好事。居委会主任说，这么多功呢，有佛家的，还有道家的，你怎么不练，非要练法轮功？我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谁不捡好的练呢？继续给他讲真相。主任说，你别说了，再说就把我也转化过去了。后来主任和居委会的人见到我后，都主动给我打招呼，他们不同程度的明白了真相，再也没来过。见到我就说，看你多好啊。我说，看出好来了吧，这个功就是好，法轮功就是好。他们都笑了。我经常给居委会主任发正念，曾看到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消失了。那次在小区碰到居委会主任，他说，说句实话，你是个好人。我说，师父教我们真善忍，我们没有仇人，没有敌人，就是修自己，做好人。主任说，那我们就互相祝福吧。然后还跟我握了握手。大法弟子是慈悲的，同时威严同在。一天我去同修家回来，一进门就看到片警在我家坐着看电视呢。我老伴说，已来了很久了，他还不走。我就想，他在这儿影响我家正常生活，还影响我做正事呢，对他也不好，就让片警回去。片警不走，说，我不但在你家坐着喝你家水，我还要吃你家饭呢。我笑着半开玩笑地说，你又不是我家孩子，你开了工资也不给我，你不能吃我家饭。这个片警站起来说，我走我走，就走了。第五部分，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大的事。有一次，我们全家开汽车回老家，我带了满满一兜子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女儿说，什么东西这么沉，一看是真相资料，就说，别带你的东西，让我哥看见又要闹了。我说，这不是你管的事，不该他知道的，他就知道不了。女婿说，你知道你闺女为你这事整天提心吊胆的。我曾三次被绑架。我说，没别的，你们就等着得福报呗。车开了，我看到车前面开着都没有见过的那么好看的大花，别人看不见。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呢，师父在鼓励我，无论到哪儿都是讲真相救人，做得对。到了老家，见人我就讲真相，送资料，劝三退，亲戚和老乡们都愿意跟我坐会儿说说话。我亲小叔子曾对我说了三句话，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大的事，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好的事， 这个法轮功比科学高，这是真正明白了真相得救后的生命内心深处的感悟。第六部分，全家人信大法得福报。有一次，我大女儿两口子闹矛盾，女儿对我说要离婚。我对女儿说，这是随便说的话吗？夫妻是缘分，要相互包容。我用我从法中认识到的法理与女儿交流，阻止他们离婚。然后我骑车去了亲家那里，我对亲家母说，我管我家孩子，你管你家孩子，让他们好好过日子。亲家母说，你们这一家人真好。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对大女儿家的外孙女说，你爸你妈，你和你奶奶都三退得救了，你小姑，指我大女婿的妹妹，和她女儿还没三退，你跟他们讲讲真相。外孙女去讲了，讲了他们就退了，外孙女也得到了福报，不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读研究生，她考的分数比清华北大要录取的分数都高，每个月还开2000块钱的工资。真是相信大法得福报，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每年过年时，不管是孙女外孙女，我都给1000元压岁钱，他们谁上大学我都给10000元赞助。一到周六，孩子们都上我这儿来，全家一块儿包饺子。每当这时，也正是我给孩子们讲真相的好时机，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全家其乐融融。多年来，我和老伴一直单独过日子，我们现在住着100平米宽敞明亮带客厅的楼房，我们都是80多岁的人了，老伴支持我修炼和讲真相救人，身体一直很健康，经常有同修来家有事找我，或约我出去一块讲真相，老伴从没怨言，还主动买菜做饭，给我腾出时间来多做大法弟子的事。我周围的人经常对我说，你怎么那么高兴呢？看你整天都是乐呵呵的。还有的人说，就愿意听你说话。我说，尽高兴事能不高兴吗？我有师父，我心里踏实，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把欢声笑语和祝福带给别人。见人搭话就说，给你个真相资料看，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有的接过了资料，有的接过了资料又做了三退。有一时不理解的，我也不动心，就是希望众生得救。每当我看着三退名单的时候，心里最高兴。我们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孩子们也都事业有成，生活富足，全都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所有的家人都知道，我们全家都是沾了大法的光，对师父的感激没法用语言说。在此，我们全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师尊使我重见光明，作者黑龙江青年大法弟子光明。我今年30岁，与生俱来的眼疾，隔代遗传胎里带来的角膜溃疡，几乎使我双目失明，是法轮大法师父使我重见光明。我从很小就经常犯眼病， 刚入小学时，我坐在第一排座位，都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并且经常因为眼疾而缺课。严重时，眼皮肿得很厚，睁不开眼睛，眼睛里的小铁豆磨来磨去，疼得我直哆嗦。我只能躺在炕上，不断地淌眼泪，生活不能自理。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时我真正体验到了，因为眼睛疼，心里也会疼，真是痛彻心扉，剜心透骨啊。我犯眼病那些年，父母和亲属们想尽了办法，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祖传秘方等等，能想的办法全想了，能看的地方全看了，家里倾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是不见好转。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眼病越来越重。1998年，经哈尔滨眼科专家诊断，说是隔代遗传胎里带来的角膜溃疡，眼睛的视力一个 0.1 一个 0.4， 且不久就将双目失明。我们全家听到这样的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才100多元，根本没有钱做昂贵的治疗。面对这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父母真的绝望了，商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等我的眼睛双目失明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了却这悲苦的人生。1998年6月，我犯眼病已经停学2个多月了。一天中午，妈妈下班时带回了一本书，叫《转法轮》。当时我闭着双眼躺在炕上，听到爸爸妈妈说他们要修炼，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儿，突然坐起来说，妈妈，我也要修炼。妈妈说，你太小，你不懂，你不能修炼。我说，我懂，我能做到。看到我执意要修炼，妈妈说，虽然你的眼睛现在没有治愈的可能，但是疼得挺不住时，还可以上点眼药水，缓解一下疼痛啊。你要修，就得真相信《转法轮》中讲的，把眼疼当成业力。我坚决地说，行。由于当时我睁不开眼睛，妈妈就给我读起了《转法轮》。我当时听得真是句句入心，字字入神，真觉得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三天后，奇迹发生了，我的眼皮消肿了许多，眼睛也能睁开了。我们全家都惊喜万分，我自己能读《转法轮》了。我又接着读了三天《转法轮》，我面临双目失明的眼睛完全康复了，又能继续上学了。经校医检查，两只眼睛的视力竟然都恢复到了 1.0。 校医睁大眼睛惊讶地说，你们的师傅真神了，读《转法轮》6天就把快要双目失明的眼睛恢复了正常。这奇迹就这样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那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们在内心深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命。践行真善忍。一，两支笔。我修炼不长时间，一天中午放学后，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的磨笔，就是擦除钢笔痕迹的笔，没水了，我想买一支磨笔。妈妈问我，多少钱一支？我说5角钱。妈妈沉着脸给了我5角钱。我看到妈妈不高兴的样子，就想，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过，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当时我没有想，我没有磨笔用怎么办？我想到的是，我真的不愿妈妈不高兴啊。想到这儿，我把妈妈给我的5角钱悄悄地放在了窗台上，我就上学去了。刚走出家门不远，忽然我看到地上有1元钱，我的心里一下就翻腾起来了。我要捡这1元钱，够我买2支磨笔了，还不用管妈妈要钱了，也不用惹妈妈不高兴了。可是我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做事先考虑别人。我要是捡了这1元钱， 那个丢钱的小孩怎么办呢？他的妈妈会不会打他呢？我要不捡这一元钱，丢钱的小孩就会回来找到这一元钱，那多好啊！所以，听师父的教诲，遇事为别人着想，这一元钱我不能捡。下午，我放学回家，刚进家门，妈妈就问我，你不是要买磨笔吗？我给你那五角钱怎么放窗台上了？我说，我不想让妈妈不高兴啊。接着，我又给妈妈讲了我上学路上看到一元钱没捡的过程。妈妈高兴地说，好孩子，能按照师父教导的法理要求自己。爸爸下班刚到家，妈妈给爸爸讲了我要买磨笔和路遇一元钱而没捡的事，并说，儿子真是用师父的教导要求自己，真是师父的好弟子啊，你去给儿子买两支磨笔吧。当爸爸买回两支磨笔递到我手里时，我非常高兴。我本来只想要一支磨笔，结果却得到了两支。我心里想，谢谢师父的鼓励，以后我遇事一定还用师父教给的真善人去衡量去做，做一个处处事事都能替他人着想的好孩子。二，爸爸妈妈的笑脸。自从修炼开始，真善人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在家里吃饭时，我都是抢先吃剩饭剩菜，把新做的好吃的留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上班赚钱操持家务，那时我还小，不会干别的。夏天每当看到外面下雨时，我就给他们找伞；冬天每当他们出门时，我都给他们找手套找帽子等。每当这么做时，爸爸妈妈脸上笑得甜甜的，我心里也甜甜的。了解我的亲朋好友都称赞，这孩子真好，法轮大法能教导出这样处处为父母着想的好孩子，大法师父真了不起。现在这独生子女吃饭都是爸妈哄着吃，商量着吃，他们出门都得是爸妈给找雨伞找衣帽。三，白衬衫上的泥脚印。一个夏天的早上，我穿着妈妈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去上学，这是我最心爱的一件衣服。可是在下课期间，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耍打闹，居然一个同学无缘无故地对着我的后背踹了两脚，当时白衬衣留下了两个泥脚印。对着突如其来的两脚，我当时顾不得被踹的疼痛，而是想最心爱的白衬衣被弄脏了。当我回头看那个男孩时，他的表情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的脑中立刻反映出师父讲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我明白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我没有骂他，也没跟他打架，而是心里平静地把目光移开了。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四，珍贵的新衣服。有一天开班会，老师说可以自由发言。我站起来，刚刚说了一句，老师，其实我也有很多不足。老师就打断了我的话，某某同学，你请坐，你要是还有不足，那我们班就找不到一个好学生了。记得在一个寒风瑟瑟的冬天，妈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几年了，爸爸每月的工资才200多块钱，家里的生活很拮据，我穿的都是很旧的衣服。有一天放学时，有五六个同学说，某某，你先别走，在这儿等我们。不一会儿，同学们拿着新衣服回来了，看样子是他们刚刚出去买的。这是平时他们把妈妈给的零用钱攒起来凑在一起给我买的衣服啊。那一刻我心底涌起了深深的感动。都说现在的孩子自私冷漠，其实不是，在我切身的生活环境中证实了，他们善良的本性一旦被唤醒，真诚善良忍让就会在他们的心田里扎根成长，他们就会舍弃自己的享用和利益，无私的热情的帮助别人。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上乘大法，我愿遵循真善忍修炼， 让接触到我的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深处真正认识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章题目是《闯过生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姓李，男，今年79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在这21年的修炼当中，师父一直管着我。第一部分，79岁学会滑冰。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去承德避暑山庄遛弯，看到山庄湖面上有许多人在滑冰，我一看挺好，心里痒痒，也想学。可管理人员一听是个79岁的人了，谁都摇头不让我学。我就想，我是法轮功学员，身体棒棒的，我能行，就租了双冰鞋穿上，自己学了起来。磕了两跟头也没怎么着，蹭一下就站起来了。旁边有人说，这老爷子行啊，你能站起来就能学。我在那儿学了一会儿，觉得挺有兴趣。后来我让儿子在网上花500多块钱买了一双冰鞋，我真就学起滑冰来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能独立滑行了。这时冰场要举行滑冰比赛，就把我们撵到东湖那边去滑。在东湖也有20-30人在滑，那些人都把我当稀罕，说人家从小学滑冰，玩到70左右就不玩了，都滑不动了。您这倒好，79岁了现来学，还学会了，真稀奇。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想干什么都能干好。我就这么一说法轮功，他们对我都很亲热。我一看这样，那就直接讲真相吧。我一讲真相，他们还都爱听，给真相光盘也愿意要，很感兴趣。我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午前学法，午后滑冰讲真相，我也觉得挺好。第二部分，遭逢大难。可是没几天就出大事了。2017年腊月28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去滑冰讲真相，心里只想着怎么讲真相的事儿。过马路忘记看车，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小汽车给撞了，撞得够狠的。从监控录像上看，我被撞得飞了起来，又掉到马路中间的栏杆上。可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被撞，就觉得呼啦一下，就像在农田里被棒子叶给撩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从我的身体里飞出来另一个我的身体，那情形我实在形容不太好。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妇女的声音，大爷大爷的喊我。我心里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有我的师父保护，没事。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你别着急，别害怕。那时我就觉得浑身舒舒服服的，哪儿也不疼。后来我悟到，如果我当时立即起来直接回家，一定不会有后来的那些麻烦。后来有人叫来了我的家人，把我弄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也是迷迷糊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只觉得挺舒服的，可睁不开眼。医生给我拍片检查，说我从脖子到腰椎11处骨折，就把我按到床上要给我输液。这时我突然就清醒了，眼睛看到了输液的瓶子，我抓起瓶子就给扔了，接着我就要起来。可床一边站个大夫，一边站个护士，两人使劲按着我不让我起来。我猜我儿子在旁边给大夫使眼色，让他们给我治。医生强硬地说，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看来我不让他们治，他们就要强治。我说，你敢，你强行给我治，我去告你。你要再给我治，我就打你们骂你们。他们说，你是法轮功，可能是儿子告诉他们的，你们师父不让你们打人和骂人的。我说， 我是法轮功学员不假，我们师父不让我们打人骂人也不假，你们给我治是你们的好心，可是实际上是在害我。我修炼了20多年了，我有师父管，你们的医道什么也不是，我的师父能耐超过你们的医道，你们一给我治，师父也不会管我了，我功也没了，你们是在害我，我就不干了。我高低要走，我儿子和大夫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儿子说，你就得在这住着，家里没人伺候你。我说，我就不在这儿，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回家修炼就一定能好。看我一个劲儿闹着要回家，他们也没办法，时间也不早了，就想拖住我，说，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住一晚上吧。我说，那你们给我打保票，我就住一宿，你们不打保票，我就一宿也不住，爬我也要爬回家。后来医生和我儿子打个保票，只住一宿，不吃药，不打针，不做任何治疗。在那儿住了一宿还挺难受，褥子不平，硌得慌。我让他们把褥子给我呼噜平了，睡了一宿，哪儿也没疼。那个大夫给我检查，说我11处骨折，为什么不疼呢？我心里明白，这是我师父保护的原因，师父为弟子承担了。第三部分，这大法也太神了，真是比医院强多了。因为修炼后，我也过过很多病业关，比如拉稀、便血，有时身上像割肉似的疼，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我就咬牙挺着。有时疼得我折跟头，我就憋住气，憋气不就疼得差一点了吗？我就一分钟大约只喘两口气，就这么硬挺着。师父帮我过的关多去了，一般都在夜间，我从不跟家人说，自己的关自己过。但我知道修炼就一定有关要过，就像过去那个小道修炼的人，到圆满的时候不也要过生死关吗？什么豺狼虎豹来吃你，实际他吃不着你，只是幻影，你一害怕就完，让你跳喇子，悬崖的意思，你跳下去就圆满，不跳就白修。何况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大道修炼呢，我就抱定一念，我也得过这些关。记得当时过病业关的时候，家人也叫来了许多至亲和朋友做说客，我跟他们据理力争，最后他们说不过我，全都走了，我的病也就好了。从那儿我就知道所有的病业全是假的。可是说不难受，身体却不像原来那么轻飘飘的了，身体发沉，后来也走不了了。但是我嘴不闲着，就是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我讲江泽民如何和共产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如何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挑动全国人民仇恨法轮功，讲周永康、薄熙来这些贪官污吏如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如何办人体模型展览谋取暴利，事情又怎样败露，王立军化妆成女人私闯美国领事馆等等，我不停地讲，见人就讲。我那四儿子一看我的态度这么坚决，赶紧给我老儿子打电话。我老儿子倒是贴着我说，我四儿子不坚持了，跟医生商量，你看我爸药也不吃，治也不治，看样子也不像骨折的，要不就回去吧。小护士进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说你等着吧，一会儿就让你回去。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那咱俩拉钩。他就和我拉钩，在拉钩的一刹那，我的眼睛突然就亮了，视力完全恢复了。而在之前的一天一夜中，我的眼睛都是盲人状态的，有时能忽闪一下看到点东西，多数是看不见的。这一下我看见了，我心想看来我是做对了。就这样一个多小时后，我就顺利的回到家。回家后正好赶上过年，五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全都来看我，我的身子还是有点沉，我就躺了10来天。十多天后他们都陆陆续续休完年假该上班去了，我也不挽留，还撵他们快上班去。他们一走我也什么都能干了，后来越来越好，现在全都恢复了。再说说那个司机的事，我跟我儿子说，你可别讹人家。我儿子说，讹什么讹，他也没钱，他男人得了癌症了，在医院化疗呢，没钱。我说没钱我给他点钱。儿子说，要给你给我吧。我说给你我不给，他困难我就给他，我不能讹人家。 有一天，我孙子来我家，说，撞你的那个司机，你不要人家钱也就罢了，怎么听说你还要给人家钱？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前世欠过人家的命，今世我修炼了。他来找我索命，可他没要去呀。我的命值多少钱呢？我出这事儿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的师父说，我们修炼的人遇事首先要想到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不也没事吗？我孙子又说，你把人家车子撞坏了，怎么办呢？我说，车子坏了咱们赔，要不就给人家修。我孙子说，人家不用你修，人家车有保险。通过这件事，家里外头亲戚朋友全都对我刮目相看，对大法啧啧称奇，说这大法也太神了，真是比医院强多了。第四部分，人家说法轮功又来演讲来了。有时我也在想，我修炼也不太精进，比起那些修得好的同修差远了，怎么师父还管我呢？后来一想，可能师父看我讲真相还算上心，所以才管我的吧。因为我没有怕心，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好多的人都认识我，我一去了，人家就说法轮功又来演讲来了，我接着就开讲，我也没有发言稿，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呀。法轮大法修的是真善忍呀，真善忍就是说真话，做真事，做真正的人。善就是善待万事万物，忍就是与人发生矛盾，克制自己，要忍让等等。我也讲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就用我自己的例子说，也讲其他同修的修炼故事，人们都挺爱听。我也做一些发资料的事，发些小册子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次我贴真相粘贴，被警察抓住了，绑架到了派出所，他们让我写四书悔过保证等，我不写，他们就对我嚷嚷，我也跟他们嚷，我的嗓门大，底气足，他们嚷不过我，不嚷了。我就给他们讲道理，我讲我师父如何如何好，大法如何如何好，我说法轮大法是千万年都遇不到的高德大法，全世界都在修这个高德大法，我们是这个高德大法的修炼者，是弘扬这个大法的人，我们告诉人们真相是在挽救世人，我们都是好人，你们抓好人，谁抓谁有罪。一讲就是五个小时，后来他们都让我讲服了，低头不语，蔫蔫的把我放了。我所在的村子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可知道共产党的腐败和邪恶，我暗地里退党十多年了，我想不行，我既修真，我就要明着退，不偷偷摸摸的。有一天我找到我们村的书记，跟他说我要明着退党，他说你也没犯错误呀。我说共产党说的，共产党员不许练法轮功，可我放不下法轮功，那我就退党。法轮功能使我没病，你100个共产党也做不到，我就要退党。书记说，那你要退就退吧。公开退了之后，心里那叫豁亮，身上也轻快。还有一次，我在大桥上贴标语，被两个警察发现，他们又叫来了2、3个警察，连他们所长也来了，5个人包抄我。我站在大桥上也不害怕，大声跟他们讲，连讲还带吓唬他们。我看他们包抄我，我不往桥下走，返回去往桥的高处走。他们一看怕出事儿，就叫我孙子把我接回去了。通过以上这件事，我体悟到了，只要心存信师信法这一念，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努力做到，那什么关什么难都能过去，什么邪魔乱鬼都得消失遁形。你信师父，你求师父，师父就帮你，你认为你有病了，那邪恶就有理由迫害你了，师父想管都管不了，因为这是这个宇宙的理，任何事都是自己说了算。这是我在最近过生死关的经历和以往我证实法的一点体会，同修们全都鼓励我写出来，并且说你写出来是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同时又能给其他同修一个好的启发。我觉得只要能对同修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借鉴，就是我最欣慰的。当然文中还有词不达意的地方，或者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